The show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football.
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在这里先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本期节目非常非常适合分享给现任或即将要任职的空降主管，你有这样的亲朋好友吗？赶快转发给他们哦。我们第八集有来自中国广州的朋友、德国的朋友以及马来西亚跟香港的朋友，欢迎你们。另外我们 Apple Podcast 的听友率已经覆盖到 70%， 代表很多听众都是来自 Apple Podcast， 但是我们的五星跟评价还是非常的欠缺，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们点一点，非常的感谢。上集我们说到，你有过这种悲惨遭遇吗？曾有主管分享转职的遭遇，到职第一天，资深员工没有人搭理我，连座位安排都没有，甚至有人在茶水间开出赌盘，宣称新任主管不出一个月就会阵亡。在到职的前三个月，主动帮忙的人不多，扯后腿看笑话的倒是多的是，让人真的心灰意冷。本集承接第八集的读书会，讲到四种成为主管的路线以及应变之道，我们一起来再读这本哈佛商业好评的好书 The Making of the Manager 后天经理养成之路。本书的作者呢是 Facebook 产品设计副总 Julie。 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是再次的提到这四种类型的主管呢，就是学徒型路线升迁上来的，那第二种就是 Pioneer 先锋型，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是第三种 New Boss，下一集我们会讲到最后一种 successor 接班者型主管。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请到第五集的三分二十秒，那边有四种类型主管的简介。在 new boss 的部分呢，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了。好，我们开始第三种主管路径 new boss。 这里说呢， new boss 这是一个团队欢迎你担任他们的新领导，哇，这可是不小的成就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况，那么你可能已经有过了管理经验，所以假设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你不是完全的新手，但是你仍然要注意一些细微的差别。你可以利用什么呢？什么会是你的优势呢？这可能是有一点美国的职场风格文化。 Julie 认为啊，成为新任主管的最大好处就是这种新手呢都会有一个一张白纸的时间，就是新手期。那这个呢通常是三个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是新来的，都会认为你还不懂公司的一些目前正在跑的一些专案啊，所以你所犯的错误呢会被这个从宽对待，会被放在一旁。那你也会发现你的同事他们都会很愿意帮助你跟上进度，请你尽量的询问很多的问题来使用你现在手上这张新手卡。那么你可能会想保持安静啊，处于一个观察的状态，少说话多做事，直到你对整个环境有了足够了解。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可以迅速提升的话，你就要积极主动的进入状况。如果你预计需要与某人密切合作，请你先看看是否这个人愿意与你一对一的见面，以便你可以了解他关心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谁是与你一起工作的人，请你先问问你的主管，以列出这个哪些部分呢需要伸出援手，哪些人你可以自己去找。即使你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大家开会在讲什么，他举例来讲就是说新任主管看不懂这个很多字母缩写的意思是代表什么，那这时呢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哦。就像他提到 Julie 提到一个例子，在接近上市计划，他们就是很多会议在讨论，那他团队里面有一个经理就想说，不好意思，我是新来的，请原谅我问问题，但是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我们这次 launch 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哦，这个问题呢让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大家退后一步，他们意识到先确保那个更广泛的目标，更大的目标也先把它确定下来，而不是一直赶鸭子上架在细节的部分。因此呢在讨论结束时，资深的员工就很赞赏这位新的经理说，你的问题很棒，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我们讨论的东西跟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连在一起， 这新手主管期呢，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其实看得最清楚。那久而久了一起在这个圈子里面之后呢，就会有这个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一种感觉哈。这里讲到说，你如同一张白纸开始，所以呢，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重新的来塑造。他说到，你是不是有一个优柔寡断的名声呢？还是你有一个固执己见的名声呢？都不要紧，现在你是全新的了，你可以建立新的关系，并且重新设定你的 identity， 重新设立你的形象，你的身份。反之也是一样哦，你的下属们会很感谢有机会重新建立这样的主从关系。等一下他会举一个例子。所以呢，这里建议 New Boss 型的就是空降主管，与大家见面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跟好奇心。有一位这位新主管呢，他其实蛮感谢他的团队有一个员工，他们两位都是女士哈，他感谢这位竟然是 a worse than average employee， 表现低于水平的一位女员工。他为什么感谢他呢？因为他常常提供这个新主管一些信息，让这个主管可以去得到自己的结论，或者是因为信息比较多，有比较充足的判断。因此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当中，原本这个表现低于水平的员工，在新主管的一个教练式带领之下，这个员工哇大幅的成长。在一年之内啊，这个原本表现低于水准的员工还被提升为一个 team leader。所以听起来，一个空降主管对于团队、对于自己、对于上对下都是一个咸鱼翻身的好机会。像刚刚这个例子，原本表现不太好的人，诶，突然表现就被整个被激励起来，变成一匹黑马，其实可以造就自己的部署，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不对？为了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个，重新利用这个一张白纸的新局面，让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呢，不管别人告诉你说你的团队成员是怎么样的，请你与你的下属保持一致。你要建立的关系，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经理，也听你下属的意见，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经理。好，在进入这个团队与下属一对一会议时，你会怎么跟你的下属谈呢？你会想要问他什么问题呢？朱莉在这边就建议咯，你可以询问你的下属以下的问题，以了解他们的梦幻经理，他们的 dream manager 是怎么样的一个经理。你和你以前的经理谈过什么对你是最有帮助的东西呢？喜欢充分授权还是喜欢充分指导？给他一段安静的时间让他可以好好工作还是什么？那你也可以问同仁，就是你希望获得怎么样的一个支持呢？当你做了出色的工作，你喜欢如何获得认可呢？哪一种 feedback 对你来讲最有用呢？好，那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那会是怎么样呢？个人觉得这些问题很好哦，因为我以前好像都不是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是问比较工作面、职场面，没有问到这些，他们对于这个新主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话的点，尤其是想象一下，如果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因为每个人的期待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会希望像老师啊，有些人可能希望像妈姐，有些人可能希望就是还是保持距离，他觉得比较好。对，所以每个人期待的不一样。 OK， 好，那么这样的空降主管要注意什么呢？这里说啊，适应新环境的规范需要一段时间，无论你多有才能，学习新团队的工作方式都需要花费时间。无论你是加入另一家公司，还是在现有的公司里面更改团队职位，新老板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他们都认为他们需要立即介入，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证明自己有能力。事实上，这种方式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新人浪费别人的时间更令人讨厌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空降主管是有压力的，对不对？因为当初是公司给你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希望最好你在一个月内就可以端出一些牛肉来，那么 大家的眼睛都在看你。所以在这部分呢，当然在新任主管不适合一上任就大型改革，好，这是一定要忍住的。所以还是老话一句，心理的建设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会做一个经验分享，但是也许你的方法比我更好，也请你一定要留言给我。就是说你是一个空降主管，然后公司跟你当初谈的时候已经有给你一些期待跟压力跟任务，但是你一上任的时候呢，你也发现问题在哪里，因为你是一个旁观者清。但是就像 Julie 说的，不要马上大刀阔斧的开始动作，那么你会怎么应变呢？你会怎么做？我希望你可以留言分享，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就是你想你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是你的话。那以我的经验分享的话呢，我会先从一些外部的环境开始，比如说我们目前委托的，尤其是这个外包的广告商啊，或者说外包的单位，那从这个方向开始先来要求。在你要求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会议中能够询问一下你的成员，然后也让成员知道你的期待还有你做事的风格，有任何要修正的地方就是针对那个外包。好，所以是间接的让你的同仁可以明白你的做事风格还有处理事情的态度。过去我用这样的方式执行过，是效果还不错啦，但是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好，那我们回到书本里面。Julie 说，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你的主要工作是听、提出问题和学习，所以要快快的听，主要工作是听，还有呢，提出问题，还有学东西。前面的几个月，你都是像从零开始丢下过去的包袱。Julie 说到，他团队的一个新的主管告诉他，他们最想要了解的事情是如何根据正常的状况来调整那些期望值。这所谓正常状况，他把它引号起来，意思就是说对于这间公司的正常状况是什么，接地气嘛，要符合这个公司的文化来调整这期望值。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与你自己的主管一起来查看一些特定的方案。那要问的问题有哪些呢？包括了相对于一般的工作或比较差的工作的话，什么样的定义在这间公司是做得好？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些例子呢？第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您对 A 专案跟 B 会议的印象是什么？好，例如周会啊，还是什么产品开发会议等等，问他对那些印象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好，第三个问题，哦，我注意到某事或某人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什么事，那个是正常的吗？还是我应该要关注呢？第四个问题，是什么让主管你彻夜难眠呢？又为什么呢？如何确定要优先处理的事情呢？好，就是当然你要有一些例子去问，好，不是这样白白的问。哦，这是在讲你是一个空降主管，然后你跟你自己的直属上司问的问题，帮助你更快速进入这个公司文化。好，那这里讲说这些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作为拥有新团队的一个空降老板，你需要重新建立信任，你需要投资去建立新的关系。你除了要记住许许多多的名字和许许多多的脸孔之外，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般的孤立。你的队友他们都彼此了解，可是呢你对团队就不熟。那么你如果觉得人们又对你可能不是那么友善，就像这个我们刚提到那个例子，大家还在茶水间开赌盘说你做一个月就会这个阵亡，那么可能会特别具有挑战性，特别艰难。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朋友呢，他用来逆转这种趋势的一种策略，就是解决房间里的大象。他怎么解决呢？哇，这个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个美式的作风能不能应用在我们台湾哦。这个 Julie 的朋友呢，他在会里面的时候说啊，由于我是新来的，您可能会觉得不舒服，马上跟我分享这所有的一切。 你可能会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慢慢的赢得你的信任。首先，我将分享更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包括我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曾经怎样怎样怎样。就像我上集有提到说，诶，你有遇过那么悲惨的主管经验吗？那我其实有类似的。好，我其实曾经为了这个难以沟通的这个下属气到自己想要离职。好，有这个主管为了下属想要离职吗？太没用了，这个真的是太丢脸了。但最后是没有这样做啦。好，那么朱莉就说呢，他很喜欢这个朋友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方式。这段原文书的部分我咀嚼了一下，因为有一点难以理解。其实他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新主管到一个新的团队里面，可能这个团队之前有他们原有团队的一些习惯跟文化没有那么的开放，很多东西是不习惯直接说的，或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说的。可能曾经听到一些风声，就是对这个主管是有距离有压力的，所以他先在这个团队里面示范其实什么都可以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他是说，诶，有什么比首先涉足个人脆弱性更好的方法来谈论任何事情的低调？而且以心理学来讲，你首先先展现个人的脆弱性，其实是更能够帮助对方降低心防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好，那在台湾的文化里面呢，通常都会讲到说要先严后松。好，那美国的话，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先示弱的一个这个与人拉近关系的一个方式。我想要请这个各位主管，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跟我们分享到底怎样是比较有效的。以你的经验而言，那你可能会想，这样做以后呢，万一没有效怎么办？这里又提到了，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下一个章节中呢，我们会更深入的介绍信任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当你接下了这个空降主管的工作，也许这个工作和他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你原本设想的那样。想想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最好的政策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直属主管诚实。Julie 说到，他的团队中有一位新任的空降主管曾经有对他说，与同事之间的互动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多了。他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因为这个空降主管主动提出的， Julie 是他的直属主管，就制定了一个计划，让这个空降主管与他的小伙伴们能够诚实的对话。那么听到了这个空降主管的疑虑之后，诶，他的小伙伴团队们立即做出了许多更努力，还让他参与讨论，同时还与他分享了一些怎么样可以更有效交流的一些宝贵的 feedback。所以在一周之内情况就开始好转，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正面案例，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在职场中，很多不管是你要辅导基层的同仁，或者是你要辅导一个新任的管理职，经常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适应的问题，很多我们都是没有好好处理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部分。可能有问题的一方不敢开口，那不敢开口也可能是这个环境让他觉得他怕能力受到否定，这是你自己应该自己适应力问题，你应该要去克服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说。那如果直属主管先提供这样子可以畅所欲言的风气跟文化，我想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被拿出来讨论并且获得解决。就像刚书上说的，解决房间里的大象，很多管理者的想法就是说，我不管这些，反正你就把东西完成就对了。好，就是很多是站在对事不对人，也是关心事不关心人，这样子在某方面而言的便宜行事，对我们的团队真的没有影响吗？我相信许多的好主管都会想更多的再精进自己。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当你是一个从空降的路径成为主管的话，首先呢，你可以妥善利用你的新人卡，透过一个客观的角度，不带有任何批判的甚至是包容的一个眼光，毕竟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公司，但这前提一定是在合法的范围内。那我们既然进来这个团队呢，我们就是先尊重公司文化的部分。 另外呢，就是说你是如同从一张白纸开始，你可以重新设定你的身份机会，也可以重新建立新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形象，但这个也需要原本的一个自省能力啊。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呢，主要的工作是听、提出问题和学习这三个。那在提出问题的部分呢，朱莉也提到了，怎么样跟下属一对一谈的时候要提出哪些问题，跟自己的直属主管一对一谈的时候又要提出哪些问题，甚至遇到团队成员可能对你不太开放这种状况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在这章节我们有明确的谈到，因为上次我们不是说要缩短节目时间嘛，然后这次录的又没有办法缩短，所以我们分成一二两集。在下集节目中呢，我们含金量满满，除了延续这集的议题，以中英双语跟大家分享在国际市场台商位置的一个新应用，还会跟大家分享行销漏斗的八字口诀。什么是行销漏斗呢？下一集都会跟你分享。下集节目非常适合分享给你 B2B Marketing 或做外销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想了解在国际市场企业对企业的数位行销，更是不能错过。 OK，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私讯区里面留言问我。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请慷慨的按下 like， 按下五星，按下订阅，可以收到最新更新的内容。是我们的五星跟评价，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们点一点，非常的感谢。你是不是有一些亲友他们没有在听 podcast？ 没关系，你可以透过 YouTube link 分享给他们，同步音讯更新的。我是你想的领导力，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可以应用在你的职场上。今天的快问快答就是，如果你的职场来了一个空降主管，假设你们团队对他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先观望的态度，当他在会议中跟大家做一个示弱的时候，就像这个书里面读到的，跟大家分享了他过去一些比较失败的经验，那像这样子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你对他的印象会是如何呢？是好的印象还是负面的印象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现在就祝福自己会是很棒的一天。 Merry Christmas，